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我们继续会来这个以赛亚书系列的释经讲道。我们今天啊使用的经文是第13章跟14章啊。为了节约时间，因为等有圣餐礼拜，我们就不会朗读全部的圣经。不过一些重要的啊，就继续读，跳过一些没有影响经文意思的一些经节。我们先大家一起来按照 PPT 上的圣经，然后读圣经。那请弟兄读一节，然后姐妹再读一节，轮流读，好不好？开始。以赛亚书13章第1节开始。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着关于巴比伦的默示，姐妹们。多国的人的嘈杂声，好像是列国聚集在一起。万国军之耶和华正在数点军兵，预备打仗。他们从远地而来，从天边而来，就是耶和华和他恼怒的工具，要毁灭这全地。哀嚎吧，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那里来到一样。看了，耶和华的日子快来到，必有残忍、愤恨与烈怒，使这地荒凉，使其中的罪人灭绝。我必因世界的邪恶施行刑罚，也必因恶人的罪孽惩罚他们。我要使狂妄人的骄傲止息，使强暴人的狂傲降卑。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的金更稀罕。在万军之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就是我大发烈怒的时候，我要使天震动，大地必摇撼，离开本位。人必像被追猎的羚羊，又像无人招聚的羊群，各自归向本族，各自逃回本地。凡被追上的必被刺杀，凡被捉住的必倒在刀下，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被摔死，他们的房屋必被抢掠，他们的妻子必被侮辱。看了，我要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重视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的弓箭必射倒年轻人，他们不怜悯妇人腹中的婴儿，他们的眼也不顾惜小孩。巴比伦本是列国中的华美，是加勒底人引以为傲的荣耀，必像神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豺狼必在巴比伦的宫中呼喊，野狗必在他们荣美的殿里吠叫。巴比伦受罚的日子临近了，他的日子必不长久。耶和华怜悯雅各，再拣选以色列，使他们安居在自己的国土上的时候，外族人必与他们联合，归属于雅各家。以色列人必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土去，以色列家必在那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着这些外族人做仆婢，也要掳掠那些掳掠过他们的，并且统治那些欺压过他们的。耶和华使你脱离痛苦、愁烦、被迫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唱出这首诗歌来讽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怎么止息了呢？强暴怎么止住了呢？耶和华折断恶人的杖和统治者的棒，就是那在愤怒中不住击打众民，在怒气中管辖列国，毫无意志的施行迫害的。地上的阴间因你震动，并迎接你的驾来临，又因你而唤醒所有曾在地上做过领袖的阴魂。 又使所有曾在列国中做君王的都一位站起来，他们都必答话对你说，你也变为衰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与我们相似吗？你的权势和你的琴瑟音乐都被带下阴间了，你下面铺的是虫，上面盖的是橘。月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怎么从天上坠落？你这倾覆列国的，怎么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样。然而你却被抛下阴间，落到坑中的极处。那些看见你的都必定睛看你，他们必注视着你说，那使大地震动，使列国摇撼，使世界如同荒野，倾覆城镇，又不释放囚犯的，就是这人吗？列国的君王都在荣耀中沉睡，个人在自己的坟墓里，但你要从你的坟墓中被逐出，好像一根被咽弃的树枝，你被那些遭刀剑所杀的人掩盖，就是那些被抛到坑中石头那里的人，你就像一具遭人践踏的尸体。你必不得与别的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了你的国，杀戮了你的人民。愿那些恶人的后裔永远不被人提说。要为他的子孙预备屠杀之处，不要让他们兴起占有地土，在世上布满城镇。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把巴比伦的名号所余剩的人以及后裔子孙都一同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被箭珠所占，又使他变为泥沼之地，我必用毁灭的扫帚把他扫尽，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起了誓说，我怎样想，事就怎样成就，我怎样计划，事就怎样立定，就是在我的地上粉碎亚述人，在我的山上践踏他，他所加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所加的重担必离开以色列人的肩头。这就是对全地所定的旨意，就是向列国伸出的手。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决定的事，谁能拦阻呢？他的手伸了出来，谁能使他收回呢？读经完毕，我们先做个祷告。阿爸父，谢谢你的话语，你话语丰富，有时候我们不能全部明白，你话语也是大有力量。就用我们今天来研读你话语，孩子奉你名来宣讲你话语的时候，就你与我们同在，是听得讲都讲的都得益处，实在是我们需要你，求你来与我们来解开你的话，使我们听得明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有没有去过斯德哥尔摩啊？有一些去过，可能有些没去过啊。每年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啊，这个季节诺贝尔季节啊。无论你是不是去过这个北欧那个城市，那可能一定听过一个叫诺贝尔，不叫斯德哥尔摩啊，斯德哥尔摩那个城市啊，不管你没去过，你可能听过斯德哥尔摩这个后镇群，对吧？他指一些被绑架的人，会被严重虐待的人，他最后竟然对施害者有同情、有好感，会有依恋的城市，有依恋的一个情绪啊。那美国的这 FBI 他有拯救很多的人质嘛，他发现大概5%到8%，看怎么定义啊，有这样的人质真的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表现。其中比较突出一个例子啊，就在1933年，肯萨斯一个州的市长，他这个市长女儿叫 Mary 啊，他25岁时被绑架了34个小时，期间遭受了多次的性侵犯。 但获释之后，他对罪犯就表现出深切的依赖情感，也不愿去在法庭指认他们，还说要，他说这些人尊重他，没强迫他，他只称这些人是商人，啊，其实要钱的，绑架要钱嘛，赎金嘛，他为这些人求情减刑。然后几年之后，这个 Mary 啊，他就举枪自杀，留下遗书中说啊，绑架者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不把他当作笨蛋的人。我当然相信大家不会成为这样的人啊，也祈求神恩待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恶劣的处境之中。然后再一个，强权就是真理，公义不彰，不允许自由说真话的社会，我们能不能持守诚实，去反抗不公义，而不去认同和接受邪恶的权势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呢？如果在上个世纪30年代，你在日本或者在纳粹德国，你能否做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那时几乎全国的人和大多数全国的教会，几乎啊，大多数基督徒都去附和邪恶的政权的宣传，支持政权操控教会去为国家服务，去支持侵略战争，去恶待其他民族的百姓，甚至实施种族灭绝。其实今天强权就是真理，还有各种洗脑离我们并不远。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背景，就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强权在威胁着神的子民。先知的信息呢，对我们今天面对类似的大环境或者国际的局势，其实有重大的提醒。然而这段经文的解释其实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啊。刚才弟兄说找诗歌的不好找啊，就先知他的面就斥责的对象到底是亚述王，历史上亚述呢，亚述王还是巴比伦王，其实是很多的分歧的。还有第十四章讲这个，十四章十二节讲明亮之星啊，清晨之子，到底是不是指撒旦呢，也有不同的解经家的不同看法。我们看文本上，其实除了十四章的第十五节说是亚述王之外，其他各处耶和华针对都是巴比伦王、巴比伦或是加勒底啊。所以我们如果认为以赛亚自己写的这书卷就是内容，在那个时候，以赛亚那时候，旧的巴比伦帝国已经消失了好几百年，新的巴比伦帝国还没起来，那时候唯一的强权呢，最强大的政权呢，危害他们就是亚述帝国，而且亚述帝国刚刚灭了他们北国的几个邻居。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这段圣经是犹太人在面临新的巴比伦帝国的直接威胁下，就或者说他们在被掳之后写成的一个事后诸葛亮写的书。所以以赛亚不是这段圣经作者。其实巴比伦在新巴比伦帝国兴起前，他已经是世界的文化跟贸易中心，就旧巴比伦的余音啊，这个影响他在文化上在那个两河流域占着支配地位的，在一定程度还有独立的统治的政治地位，是在主前689年被亚述平息，有个反抗啊，犹定的独立又反抗，在689年平息之后才接受了独立的一个地位。而且新亚述帝国啊，新亚述帝国创建者叫提格拉皮列瑟三世，他在主前745年到727年他做王，他也有觉得有必要再被加冕为巴比伦王，就亚述王他是他自己祖宗传下来，他打仗打下来，他征服了巴比伦，也想巴比伦也给他盖个帽子叫巴比伦王啊。这个王位名字叫做普勒，在列王记下跟这个历代之上都有提到这个名字。还有呢，主前120年到主前708年之间，这个亚述的国王叫以撒尔根二世呢，他也一度的失去对旁边这巴比伦的控制。然后我们看圣经也讲到，主前701年，在以赛亚那个年代啊，在巴比伦王还四处活动去搞外交，啊，在主前668年到630年之间在位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亚述王啊，他自称为世界之王，圣经有个名字叫亚斯那巴，历史上名字是亚述巴尼巴啊，这样一个人啊，他就把亚述帝国带到最强盛、最鼎盛的时代。然后他让弟弟去做巴比伦王，结果呢，这弟弟反叛他，然后埃及啊、腓尼基啊，还有外犹大一些国家趁机结盟反叛这个亚述，苦战4年才把他弟弟给消灭啊。然后这上述的这个国家联盟也崩溃，所以你看得见，整个这一两百年呢，在 这个亚述很强大的时候，巴比伦始终是国际势力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啊，忍不住就要抬头就要干架，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弥赛亚的一个之后的世界的发展啊，就是在主前539年，最后灭掉新巴比伦帝国的不是单单一个马代，是波斯和马代联军啊。在圣经13章17节仅讲是野蛮那个马代人不喜欢金子嘛，那就不太喜欢做生意的啊，金子不重要吗？其实很重要，他不做生意的金子没用，不能当饭吃嘛，所以很野蛮那个族群，却没有提到波斯，就很奇怪的。所以应该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啊，不是具体准确的事件的一个啊记载啊，只是个预告。所以其实啊，比较合理的解释，这段圣经讲的巴比伦只是个理想的一个形象的一个代表，是人所看来最伟大的荣耀。以赛亚在圣灵默示下当然知道未来巴比伦是最终的犹大的敌人，在亚述之后。不过在主前689年也好，主前539年也好，巴比伦被灭也没有像13章所描述那么残暴啊，没有及时的废弃，直到亚历山大就过200-300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巴比伦之后，他想重建巴比伦城成为自己的国都，要恢复他的荣耀，但是在这失败之后，就2000多年巴比伦城就完全在淹没在地上地下，直到100多年前被考古学家挖出来，所以真的相当大程度的验证了以赛亚的一个预言，但只是原则性的，不是很具体的一个画肖像画出毛孔的那种啊，这是个预告，是先知的预言，不是那么细节化的。所以就提到一件事情，任何与神为敌的人类的荣耀，或者所为了我们的成就的一个纪念碑，不管最早是巴别塔拉，还有现在的亚述帝国，还有将来可能会兴起的巴比伦帝国，还有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兴衰更替的帝国，本身都不能持久，终有一天他的荣耀太大太大压碎了自己，因为人的荣耀撑不住，就使他荒凉。这个也就是从圣经巴别塔一直到启示录都提到了巴比伦这个词的这个背后的意义。然后我们也从14章这些具体用字来看见啊，其实耶和华主像是人的狂傲、骄傲、狂妄、残暴，他称呼这些狂妄残暴者为巴比伦，所以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个比喻性的。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听众来说，这话也不是完全无关的，因为他们在这什么有一些针对性。就那时候本来以色列国就北方犹大北方以色列国跟亚兰他联合进攻犹大的时候，犹大人寻求亚述的帮助，没想到亚述把那两个国灭掉的时候，又来顺便揍他攻击他的时候，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又对着巴比伦有微弱指望做外交活动，然后又对亚述巨大恐慌，这个交织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上帝要透过先知来向他们揭露和斥责的一个错谬。所以这段圣经虽然只是巴比伦这个对象，但其实是对神的子民来主要的是说话的。然后在第14章我们就看见神再次应许他对他子民的拯救啊，会伴随着巴比伦的倾覆而来。其中第4章的 A 节是一个过渡句，然后第4章的 B 节到20节是一个嘲讽诗，很形象化的。我们也找不到历史上某个巴比伦王或者是亚述王真的完全符合这所描述的。阴间你也没去过啊，它只是个比喻性的文学性的描写啊，但是重点是一样的。当然那时候萨根奥士和希纳基利王确实带给以色列很多的压迫，他们很多怨恨，因为亚述的军队来侵占犹大嘛，所以犹大人有这样一个情绪反应，写出这样的嘲讽诗，对这两个亚述王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下面就从个比喻性的一个角度来解释，来看看这14章里头，第14章啊，巴比伦王所代表的世界上最狂妄跟残暴这样的人，对怎么描述他，然后也提醒我们要怎么对这样的强权的回应，这样一个环境的回应。第一点我们会看得见啊，在他是想这个狂妄者想跟至高者有同等的这样一个野心，我们要识破。有几节经我们读一下啊，或者我读你们看啊，就12到14节，明亮之星啊，早晨清晨之子啊，你怎么从天上坠落？ 你这颠覆列国的怎么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样。哦，这里有几个要点，我们就不多讲了。就明亮之星啊，早晨之星，其实讲金星啊，古代天文学，我们现在知道金星在太阳系中比地球更加靠近太阳，而且离地球很近，所以早晨的太阳没起来的时候，那星星很亮的，但它是反射太阳光，它不是恒星，不发光的。啊，当太阳出来呢，它就几乎看不见了。它虽然在早晨或者是傍晚是最亮的星星啊，除了月亮就没有更亮的了，但是它其实依靠太阳的反射光。然后这段圣经你看得见，有些神话是迦南神啊，或者是其他宗教色彩用字，比如他叫神，他不是一个 Elohim， 他只是一个最高神的另外一个 El， 就迦南人用的词汇。还有聚会的山，其实像神献祭的一个山顶啊，云的高处也可以翻译为是丘坛，就是旧约用这字啊。所以就总之，圣经并不是说很多神真的会在聚会，他只讲这个。狂妄者他以为有这样子的神，我要去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打牌，跟他们去就是享受同等荣耀，一起同个地位，这个意思啊，就平起平坐，跟神平起平坐，还要跟至高者造物者平起平坐。然后第三个要点，在这段圣经看我很多红字地标出来，就一大串的是我，原文就是第一人称的单数，总共有六次之多啊，可见他何等自我中心，我啊，这个还要跟至高者一样，正是撒旦诱惑亚当跟夏娃时候的一个伎俩，让他们吃了善恶，以为吃了善恶树上果子就可以跟神一样类似，这个就骄傲。所以人的骄傲、贪婪跟自我中心，没有上帝，这个就是所有人的问题的根源。而对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很大成就的所谓的这样一个成就啊，这样一个君王呢，帝国的皇帝呢，他最容易落入这个陷阱之中。不管是巴比伦王还是亚述王，或是其他的世界老大，他总是容易忘记或刻意的忽略，我的成就是出于某些客观的条件，某些随机的事件是上帝给他的，不是我的能力。他不愿意在上帝的限制之下来接受他恩赐，反而需要求那个赐恩典的上帝的位分。当然一些解经家说这个明亮之星、星辰之子是 Lucifer， 拉丁王，就是指撒旦，但是圣经找不到根据，也没有其他的文献根据。不过 Lucifer 是不是撒旦，但撒旦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就是试图跟上帝同等，他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天使，他想跟神一样，不愿受制于上帝。所以真的很多这样的君王有类似的贪心跟野心的啊。秦始皇统一六合之后怎么样，他要长生不老，可以跟神一样永远存在，对吧？那女沙皇啊，往下翻页啊，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口气也不小，她说：“如果给我200岁，我可以让整欧洲匍匐在我的裙下，在我的脚下。”启蒙运动之后，不少人也是狂妄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不再承认上帝的存在，反而高举人到上帝的高度。那唯物主义的这个哲学家费尔巴就说：“人成为上帝是最高的道德伦理，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啊，另外一个哲学家尼采，很大一定知道，他说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他的，我们这个谋杀者中的谋杀者应该怎么安慰自己呢？我们必须自己变为上帝啊，以配得这个伟大的意识啊，这个伟大的意义啊。他宣称一个优等民族和超人将来到，那超人和他身边那些人就要成为世界的王。然后希特勒非常喜欢啊，你们可能知道这个历史了，他非常喜欢尼采的东西，深受影响，就认为自己是尼采所预告的超人，所以连教会也要顺服他的领导，他要从内部来接管教会。纳粹的教会事务部长这么说的啊，真正的基督教是由纳粹党代表的，而党特别是元首现在呼吁德国人民要信奉真正的基督教，元首是新启示的使者。同时有个纳粹的出版商在报纸上这样说的啊，希特勒和基督和希特勒只有一两个特殊的点上可以做比较，因为希特勒太伟大了，他无法和跟这么渺小的基督啊相比啊。我们的元首他是人民和神的宝座中间的中宝，凡元首所传讲的都是最高层次的宗教。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世代有没有这样的人物跟这样思潮呢？你是否能够分辨出他们试图要取代上帝的野心？当一个总统或一个国家主席修改宪法，要除去任期限制，给自己终身执政开绿灯的时候，这是一个征兆。当一个政党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真理，试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规划未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谨慎。当个思潮认为人可以自己定义我是男人女人，随便进厕所去洗手间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任何外在道德约束，或者又有人声称说我接通了宇宙最高能量的这个直通的这个管道，这时我们真的要小心。还有一些某些宗教的领袖，这个领袖你知道他明明干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他不用是全世界任何人去批评他，去提起这个事情，你提起就全球追杀令的时候，这个已经事实上把那个领袖当成神去膜拜，我们更加要警惕。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识破这些野心家的狂妄。第二点，在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描述了欺压、残暴和杀戮的行径，这位对象，对这种我们要斥责。经文我们可能也不定花很多时间读，你就看那蓝色字，看见怎么样，就是各种各样的描述他的败坏、残暴，可以归纳到三点啊，对自己的百姓跟国外的臣民、百姓的这个残暴手段。第一点就是他在残暴中不断的击打众民，在怒气中管辖列国，毫无意志的施行迫害，这里是指对外国百姓。然后呢，他使世界如荒野，倾覆城镇，这个还只是对文明的倾覆啊。还有第三点就是不释放囚犯，败坏自己的国，杀戮自己的民，这个指他不顾惜自己的国家跟自己的百姓的生命安全。实际上这三方面的暴行是互相关联的，特别在侵略战争发生的时候，残暴的领袖一方面杀戮生命，另一方面破坏各类民用设施啊，不仅毫不顾惜被侵略国家的士兵百姓的性命，也不在乎自己的军队或者百姓伤亡有多少，自己的国家落入怎样一个颓废的状况。战争中杀戮啊，屠城、焚城啊，包括什么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大家可能听说过啊。对居民区的轰炸总是难免，他们吞并一个又一个国家，并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反而是出于自己的血腥残暴的本性，容不得任何人的抗拒或者攻击，也不在意国家跟国家原来有的协定或者祖宗传下的大概界限。伤亡惨重的时候，自己伤亡、对方伤亡惨重的时候，他都不管不顾，不愿停手。这样的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啊！一仗大家知道大概死伤多少人啊？就很多很多死亡的跟平民和士兵加起来1700万，据说二仗呢，平民跟百姓死亡的就达到7000万，还内战伤亡人数也是非常惊人啊！大家知道最可怕的、最伤亡最大的这个内战是什么？是太平天国战争，据说有2000多万丧生。国共第二次内战也死了500万，二战结束了，抗战能胜利了，还有500万中国人死在内战中。这三年，俄乌战争还没停，一般估计俄方已经有100万伤亡，侵略者不停手。美国有智库公布说，俄军的这死亡人数20万，那伤亡加4倍，差不多啊。乌克兰至少他自己官方公布了4万多5万的死亡啊。那伤亡的人数啊，或者是有水分也不知道。从道义上来说，任何主动挑起战争的、侵略战争的，都应该予以抨击的。不管以什么借口来发动战争，还有恐怖袭击或屠杀自己国民的残暴之人，都是应该被斥责、被抨击的。因为对生命的不尊重，就是对那赐予生命的上帝的不尊重。然而，教会在这样的事情上不常常表态，不常常出声。不管东正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更不要说是参与做停战或者促进和平的行动。更糟糕的时候，在战争的中间，教会还可能支持杀戮跟侵略。就2022年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的牧首和其他高级圣职者都多次为战争来辩护，他声称在此战争中牺牲的俄罗斯士兵将获得永生，跟穆斯林圣战的过程好像一样的啊，他呼吁教堂要动员他们信徒来支援俄罗斯的军队，这导致了东正教内部分裂。我们也不知道台海战争什么时候爆发，如果开战了， 各地的华人基督徒怎么表态呢？会相当的撕裂呢？我们希望不要这一天发生，但我们真的需要未雨绸缪，求主怜悯我们，来识破那狂妄的骄傲者的野心，残暴者他如何的犯罪，我们需要在适当时候斥责他们。这些把所谓的国家利益建立高于上帝的公义之上的论调和残暴的行径，不是我们要支持的，反而应该是抵挡和斥责的。当然还有更常见一些恶人对无权势者对艺人的欺压跟逼迫，不一定有那么恶劣，但是教会跟信徒这时也不一定都会挺身而出，反而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这个不义之徒我们都有份。在美国的废奴运动中，很多的牧师跟基督徒教会没有好的见证的，然而感恩也有一些废奴的主义的运动的牧师，他因着对上帝真理的忠贞而投入其中。历史学家Rodney Stark 这么说，在世界上所有宗教中，包括三大相信独一上帝的这个宗教，只有基督的信仰出现了指责奴隶制度是罪恶必须立刻废除的这样声音，也就是在西方真正出现有力的道德反对力量，来最终导致废奴的成功。其中就有美国华盛顿国会山浸会的第一任主任牧师约瑟夫·帕克，他原先认为奴隶制啊是必须的一个不幸，但后来转变成为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年轻时他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大型的两三千奴隶的这样两三千英亩的这样一个种植园做受聘于主人做他的牧者，教导他的两三个孩子，还牧养那些奴隶，给他们传福音。然后福音果效大的彰显，不仅庄园主的两个儿子受洗信主，信主受洗，还能奴隶好几个信主的听到福音了。当时旁边开始有奴隶暴乱了嘛，这个庄园主害怕自己的奴隶听了上帝话就不听自己的话了，说你赶快不要再给他们传福音了，你再传福音有一个滚蛋。所以帕克只好痛苦的悲伤的离开种植园，但他也下定决心要力所能及的反对这套基于种族的奴隶制度，于是来到了波士顿给黑人开主日学，挨家挨户的探访他们，关心他们家庭，并且作为代表参加这个麻州的这个废奴协会，为废奴运动贡献良多，最后还成立一家专门训练非洲裔的美国人的这样一个神学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有人遭遇了恶者欺凌时，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你怎样看待那社会上的狂妄骄傲残暴之辈所的恶事呢？你是否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减少社会的戾气呢？求主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如此而行。第三个要点，我们从这经文看得见，是对残暴者怎么样堕落灭亡和荒废的定局一个描述。我们的回应是要宣扬，不要忌讳。经文我们也因为时间有限不太读，就看看那些蓝色字稍微看看啊，这是他的残暴，然后在他们的红色字呢一些，你留意他的结局啊，就看得见先是说残暴狂妄的这个君王最后结局是什么，是要落到阴间最深处。这有三点大家可以总结出来，第一个就看那红色字啊，你这几个红色字啊，大概有十个之多，是19到20节有六个，10到16节有四个。其实讽刺的，前面13到14节多少个我啊，是六个我，这十个你啊，就斥责责备啊，就很鲜明的对比，也就呼应了圣经别处的教导，什么凡自高的就要降为卑，凡自卑的就要反而升高。所以还有第二点，在这段经文你看得见，20到22节论及了子孙和后裔的名号之类的。所以人的生命传承对任何正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即使给撞得富可敌国马斯克那样，那也是很在乎自己孩子如何，对不对？你可以打下江山，你要江山交给谁啊？即使你孩子不成器，你也交给你信任的一个下一代，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名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后裔都不存在的时候，是极大的遗憾，也是极大悲哀。所以巴比伦的名号跟儿女要落入这样的一个被消灭结局呢，是极为彻底的一个毁灭和非常严厉的上帝对他们的惩治。圣经其实也提到，本来不可一世的君王，他打所有的君王打败了，是吧？别人跪他面前求饶投降，但他进了阴间怎么样？这是想象的啊，形象化的，他要落到比众王更可悲的结局，连葬身之地都没有，就那坟墓他没份，他出去在抛尸在外头，没人掩埋。 就无葬身之地，被人践踏。还有他竟然要坠落到最深的这个处境，十五节说你被抛下阴间，落到坑中的极深，就本来想最高坠落到最深最深的啊，无底洞。当我们不能够确认，我们可以基本知道啊，这个以赛亚书巴比伦王亚述王看不见的啊，所以以赛亚不是直接写给他们，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如果说先知写出这样的话，或者再讲来讲这道没有危险的话，那其实我们也太天真了啊！今天今时今日，我们一个在信仰自由的社会中，对普通人宣讲福音，你传神的道时候，你会犹豫要不要讲世界末日，会讲你不信上帝，你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在岌岌可危的罪恶小邦做先知的以赛亚，如此的针对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君王来宣讲，岂没有上帝所赐给他勇气呢？啊，几年前我们有一牧师在台上讲了啊，某个国家领袖如果不悔改归信上帝的话，也要下地狱，对不对？这样一句话，据说就让他判了九年的徒刑。各位弟兄姐妹，你在上福的时候学布道法怎么样？有个问题一定要问的，什么问题啊？假如你今天晚上离开世界，按你现在的信仰和思想，你是否肯定自己可以上天堂呢？这问题可不可以不问啊？不行，不问你的上福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但是我们很多人传福音时不敢去碰这种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传整全的福音，而不是看人脸色讲一半不讲一半。如果不讲罪和最后讲公义的审判，那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就不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拯救的福音。而正因为知道罪何等可怕，将来审判是很恐怖的，末世很可怕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我们死的代赎的何等宝贵。最后做点结论，就是在圣经在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四到二七节讲到的，就对前面两章的总结，就人类历史在上官的掌管之下，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上帝计划也要成就。虽然暂时有亚述这样的恶势力在欺压他的百姓，但上帝要释放拯救他的子民，狂妄残暴者不要被消灭，权力都要归回平静安稳，各邦各国、啊、都要欢呼，而且来归顺神的子民，一起敬拜神。然而这样事实还没到，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处于这暧昧的混乱的时代，是非不分的时代，我们需要持定信心，心存盼望，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上周三是重庆假日，正好赶上我跟师母2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就去了个海边，看到这幅画面，有个嫩绿色的稚嫩的树苗从被多方压制毁坏的树根上长出来。你看那么高的房子盖在上面，那个树根被砍了好多刀，那个缝啊看得见，然后上面树根那个露出来的地方用水泥抹上，总想消灭它，对吧？你看见没有？哎，原来长出两棵小苗，我有点不信，我就去小苗哪来的，我去刮那个树根，指甲树根刮，哎，真的绿色的，所以生命力从树根而来的。就这么大压迫之下，它的生命力量不退缩，所以造物主很奇妙。我们因为也这样，我也看淡了环境的一些灰暗，感谢主。弟兄姐妹，或许你没有被绑架，希望你没有经历这样做人质会被严重虐待的一个状况，想必你也没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这样表现。但是环境的恶劣可能让你或多或少有个试探，好像他们做的人也有道理哦，他们这没那么严重责任哦，好像也认同即使他们的宣传跟灌输，而不敢去质疑那些拥有巨大权势者的野心，斥责他们恶行，也不敢去宣告这样的罪人未来一定要受到上帝的严重的惩治，赶快信耶稣。我们不敢，可能，但是因为基督的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头，我们可以不用惊慌害怕的，我们不用萎缩退缩的，求主给我们智慧，就像这两片两个小颗的嫩枝一样，将来上帝要挪去我们的一切枷锁，让我们重新得自由得喜乐。让我们去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看清世代，求你生命圣灵的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基督里头的在我们里头来激励我们，有勇气来为你而活，为你而宣扬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